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时事焦点，我是丁月。今天呢，丁月是再次特别邀请到中美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啊。接下来呢，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和加拿大呢，昨天是紧急出动了好几架战机啊，拦截了四架要逼近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军机。那与此同时呢，美军的高层也在动作频频。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呢，突然是要召集驻扎在全球各地的所有高级军官要回到美国啊，以往都是视频会议，为什么这次非要回来呢？所以这一连串的动作啊，也再次把西方国家的这个安全警戒啊，这个关注再次推向了一个焦点哈。好，蓝树先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嗨，丁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对于就是俄罗斯军机马上就要逼近阿拉斯加这件事儿，俄罗斯说他们是常态性的动作，没有什么恶意，当然这个美军也好，加拿大也好，也把他们成功拦截了，那您怎么看呢？你觉得这是一个常态，还是一种战略的挑衅，还是试探，还是什么呢？
首先它确实是常态性的，第二呢，就是说常态性它才更危险，对吧？
为什么？
对吧？你想那流氓无赖到你们家门口，如果偶尔路过那也就罢了，他要天天来，你不觉得那不是很危险吗？
对呀，
就这么简单，对吧？这个中共呢，他和俄罗斯对美国的这个海空军的挑战，实际上早就已经常态化了。你看着这个台湾周围，周边台湾海峡，然后呢，这个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做的事情，其实他早就已经在，靠近美国这边就做了。去年的7月24号啊，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7月24号，当时是，两架图95，这个轰炸机，还有两架中共的这个轰6轰炸机，当时是四架轰炸机，然后这个飞到了。飞到了阿拉斯加这个美国的航空识别区之内，这四架这个轰炸机全部都有这个核战能力啊，它都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啊。这个是一次啊，再往前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8月份啊，就是当时拜登总统的商业部长雷蒙多访华，大家记得那次访华，中共。雷蒙多来了，他们就在那里上那个新的 iPhone， 不是新的 iPhone， 新的华为啊，把新的华为拿出来卖那一次，就那一次也就是给那个美国的商业部长上眼药嘛。就那个月啊，美国的商业部长雷蒙多从这个上海回来以后，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这个当时俄罗斯和应该是之前啊，因为
和谁呢？
就是应该是在这个雷蒙多去中国之前啊，就是在那2023年8月份，我忘了大概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2023年的8月份，就是中俄的联合舰队，当时是在阿拉斯加外面的那个阿留申群岛附近，进行演习，进行军事演习，中共的军机直接挑战美国的军机，实际上已经是不是什么。新闻了，2023年的10月24号早晨，对吧？一架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当时有一架中国的，应该歼十啊，忘了是歼十还是歼十一那个战斗机，突然之间这个朝那个从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军的那个 B-52 轰炸机前面就直接冲过去。穿过去，当两机之间的距离不到10尺，10英尺哦，10英尺就3米的距离，
就快撞上了是吧？
就是撞上，所以当天美国国防部，当时还叫国防部，现在已经改成叫战争部了，对吧？当天这个美国国防部就把的那个录像啊，他有录像啊，他马上就把那个录像公布出来了。他不但公布出来了，而且他说啊，他说什么呢？在2023年10月24号之前，这一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接近200次。 在2023年10月24号之前的两年之内啊，之前的两年之内，这一类事情已经是大概是发生了180几次吧，反正接近200次。
但是这次，
所以说这些事情确实是常态化，但是呢，它不是一种友好的行为，它就是那个流氓恶霸到你们家门口耀武扬威，对吧？他要偶尔路过，那也没什么，但是呢，天天来，那你就得准备准备了。
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不是刚在那个联合国讲话嘛，然后就说也有记者问他说，如果俄罗斯军机进犯北约领空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它打下来？然后川普说是啊，他赞同。然后结果转天就看到这个俄罗斯军机来到美国来了啊，还没来，但是已经非常靠近阿拉斯加了嘛。所以这个中间您觉得有所关联吗？是俄罗斯听了这话故意来挑衅吗？
完全有可能，这个完全有可能，对吧？上一次普京到阿拉斯加的时候，川普跟他去谈判见面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场面，对吧？川普是把所有的阵仗全摆出去了，摆出去了。那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普京迟早要找回这一，要找回这个场子，对吧？只不过他怎么做啊？那这一次，正好赶上川普在联合国公开的说，就是说是哎，你这俄罗斯的军机如果进入了北约领空，你就可以把它打下来。所以说他就到你的家门口去晃一晃，基本上就是找那么一个场子。
是，但是这个很多人关注的是说，这到底是找补，还是说他接下来俄罗斯可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侵犯行动，会给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带来一些安全威胁呢？那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回来请蓝树先生继续分析。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丁悦。丁悦正在连线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啊，就这个昨天俄罗斯的军机啊，差点逼近这个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啊，进行深入的分析。刚才蓝树先生您讲了哈，这个就是怎么说，像地痞无赖一样，天天来你家门口绕啊，真的是很讨人厌的一种行为哈。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马上这个战争部长啊，就是原来的国防部嘛，突然召集说全球的这个高级军官赶快回国，所以让外界很多猜测啊，说难道这下一步是会有什么重要的事件要发生了吗？是跟俄罗斯有关系吗？还是说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应该是准备打仗啊！你这个你不是说让你讨厌呢？流氓恶霸天天到你们家，你只感到讨厌吗？你不感到恐惧吗？你不准备准备吗？对吧？你要是那你如果说只是觉得讨厌，那你这个你就太大意了吧？就是完全是战争误判嘛，对不对？战略误判啊，那就战略误判了嘛。所以说，他肯定他没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他不会做这个事情。那紧急的这个事情，那当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威胁那么当然就是中共和俄罗斯，对吧？那么再加上你看，俄罗斯不但在这么做，中共也在这么做，而且呢，俄罗斯还在俄乌战场上那么干，也在这个飞机已经都飞到这个波兰境内了，就而且这个这是中俄那边在这么干，而且呢，我们看美国政府这边也在应对，想尽各种办法，这个降低战争的风险。你看最近这个美国上个星期，对吧？我们上个星期应该讲过了，我记得就是那个美国外交部公开宣布台湾主权未定然后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吧？我们上个星期做完节目之后，然后中华民国是拿出了一份1949年的文件，当时是美国政府委托那一个是一个委托书，这个美国政府委托中华民国代管台湾，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人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去代管一个 property 代管一个财产？什么人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去代管他的财，代管一个财产？那说明。那么对吧？这里面
他不具备能力的时候是吧？
不是不具备能力啊，具备什么能力？ 你想一想啊，什么人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帮你代管财产？
这是 ownership 是不是？
那当然了，就这个他没有说明嘛，对不对？但这个但这个意思是摆在那儿，那说明什么东西啊？就他当然他没有这么直说啊，他没有这么直说。换句话说呢，因为美国因为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啊，美国之所以他没有，他要说早就说了，他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他美国想要台湾那块地，他早就说了。用不到等到今天才说，对不对？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但实际上呢，他不见得他就真的想要，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他跟老牌的那种那种老牌的那种帝国主义国家，什么英国、葡萄牙、西班牙不一样，就那些国家，他到哪里把那个地盘他就给你殖民化了，对吧？美国他从来不做这个事情。你看他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最后帮日本、德国重建，对吧？重建，然后同时建立他们的民主制度。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他基本上做的都是这件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之前，这个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向全美发表广播演讲，他说这个美军去欧洲，对吧？美军到欧洲去。他不是为了去征服欧洲，他是为了自由而战，啊，所以这个美国他基本上在全世界，你看到每个地方他去流血拼命，他就是为了推广什么？推广他这个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啊，因为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这个理念，这个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天赋人权这个理念，在美国之前，在人类历史上他是没有过的，所以说。这个美国他不能走到哪里，他都是去推动这个历史观在全世界各地，所以说他也就在过去的250年里面引领了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对吧？你现当今的世界上就剩下最后几个流氓国家，包括中共就是一个，他没有民主，也不给中国人民主，也不给中国人自由。那你现在的话呢？你看啊，所以很显然，美国他并不见得就是说我要把那个台湾那块地给收回来的，当我的领土。他要收早就收了，他之所以没收，就是他不想收。但是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对吧？你中共，你很可能随时就要打台湾了。
嗯，
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认为这个宣布这个台湾的主权未定，同时呢，向外讲清楚，这个中华民国只是代表美国在管理台湾这个岛，它说明这个什么呢？这是应该是这个为了保这个应该是为了保卫西太平洋和平而做出的最后的外交努力。
嗯，所以您认为美国接下来会在比如说台海啊，包括现在对这个俄罗斯方面都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吗？
动作早就有了，也不是今天才有，所有的动作都在不断的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强防御，准备打仗啊，这是一定的。美国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不会率先发动战争啊。它川普要做的事情是捍卫和平啊。川普上任，川普在去年之所以获得了这个总统大选的胜利，是因为他向美国人承诺。要让美国重新强大，那么他上任了以后，他有一系列的政策出炉，为的是让美国重新强大。但你要想一想，如果战争一打起来，所有的这些政策都会被丢到这个窗户外面去，因为战争一来，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要让路，对吧？所以说，他想实现让美国重新强大的这个梦，那么他必须捍卫和平，所以。我这个战争部他要开会把全世界的军官这个召回来，那当然是这个为战争做准备。你只有做好了准备，你只有有了足够的实力，你才有可能捍卫和平。
嗯，就是要先做叫做什么，先做好打仗的准备，才能真正让这个战争不要打起来，是吧？
对，就这个意思。
嗯，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要看到战争啊，但是又必须为此做好。
问题是战争的发起者是你的对手，在这个时候打不打不由你说了算，关键的问题在这儿。
嗯，所以关于对手的动向也要密切关注，是不是？这个中俄两方是吧？
最近我们都看到都各种各样的都在报道嘛，就是中共在搞这个非常大型的这种。上个星期我看到最的报道就是俄罗斯在中共在制造这种大型的核潜艇，是大概二十米长的核潜艇，而且是核动力潜艇，然后这是前个星期在上个星期，那这个星期看到的是在海南岛新下水的两艘中共的也是都是无人潜艇啊。上个星期讲的呢是无人核潜艇，这个星期讲的潜艇是超大型潜艇，世界上最大的潜艇，大概是40到42米长。那40到42米是什么概念呢？那15层楼高，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所以说中共就是天天都在准备打仗啊。对吧？你美国人在2000年的时候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大家回去看2000年3月8号，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在那个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主题是对华经贸政策，他那个上面就讲就是人权与经济脱钩，这是一个错误，对吧？人权与经济脱钩，他的想法就他的整个思路就是说，只要让中国人富起来啊！只要让中国人富起来，只要让中国拥有了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一定会去推动，They will demand a bigger say 的，这是他的原话啊。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一定要有更多的话语权，那么他必然会推动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非常失望，对吧？中共强大起来了，对吧？中共强大起来，但是他并没有改。然后中国人在这个也没有在这方面做足够的努力去改变中共，所以现在就变得这个中共成为了一个整个西方世界和这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安全威胁。但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备战。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川普刚把这个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似乎也是别有意味哈。所以非常谢谢兰树先生的分析，让我们对于近期这个北美的这个局势包括美军高层的动作都有了一个更清晰的理解了哈。所以相信接下来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未来发展这一块的重点哈。好，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